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现在是三点到四点的这个节目阶段啊，我们请到的是呢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顾军导演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大家来聊天。顾导演你好。
你好莉亚。
很高兴。
听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你上几次有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其实节目播出以后呢反响还蛮不错的，因为大家呢从你的嘴巴里面了解了很多关于纪录片这个东西，这个艺术表现形式，
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国宝银行，那个英文是 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这个片子呢是很有意思的，它是讲的是一个华人移民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Thomas 孙哈，他那个。他是一个，他1937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代随家人移民到了纽约哈，那么他也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后来成为了律师，然后创办了一个可以说是社区银行吧，是一个小银行，
小银行
啊。那么他的这个银行呢，主要是服务于华人社区哈。那比如说呢，因为对于移民来说，要拿到贷款其实是挺难的，所以呢，他就会他的贷款主要是对华人移民主要哈，针对去帮助这些华人移民解决这个来到美国的这些问题，贷款难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知道华人这种金银财宝啊，喜欢放在银行的保险箱哈。那么他呢，就在他的这个银行呢设了8000个保险箱。这个也是就是作为他这样的一个社区银行，也是一个可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他的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华人移民哈。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他一直是在这个兢兢业业的做事儿，然后在回馈华人社区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金融风暴以后呢，他发现了他的一个银行职员是有就是欺诈贷款的问题。那他是主动去举报了。
OK。
讽刺的是。
但是。
讽刺的是就是说这个纽约地方的检察院认为银行脱不了这干系。这个诈骗这个诈骗背后更大的责任是这个银行而不是这个人。所以把这个银行告上了法庭。那么
这整个纪录片就说这个故事。
整个纪录片就是当时呢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呢，这个
孙先生
呢就去找到了这个纪录片导演叫 James。那么他这个导演就说，他说我会站在一个中间的立场来调查这件事儿。如果你有错，我不会来帮你的，我会真实如实的报道。所以他就两边来看这个问题，他调查这个，他采访这个检察官，同时也采访了这个孙先生和他的几个家里的这个几个人，就是他有4个女儿，然后2个是帮他银行做事儿，还有2个，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所以呢，他的四个女儿都非常的优秀。事实上呢，这个四个女儿后来都参与到了这个诉讼这个问题上啊，其中有一个女儿还是赖斯办公室的助理检察官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当时就是检察院这个诉这个孙先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你认罪，那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小的罚款，但是如果你不认罪的话，因为这个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唯一的一个要为这场次贷危机，次贷就是随便贷款产生的，乱贷款产生的这些次贷危机这个问题来买单的人，就是唯一
就他这个小银行啊，
对，就是这个小银行，
那么多大银行，
最终为什么叫 small enough to jail， 也就是说小到不可以进监狱，那就是小到可以进
监狱，
那么就是反过头来大到不可以进监狱，
就因为你太大了，所以还不能把你弄到监狱。
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银行，其实主流银行他们都是有问题，不会，不然的话不会产生这样的大的一个金融危机的。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保护他们这种大银行，
但是呢他们没有去诉讼这些大的银行，然后 small enough to the jail。 这个是我想这个也是作为导演他调查取证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就特别讽刺哈、啊，就特别特别讽刺的一个，就我觉得纪录片就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讽刺当时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导致这个金融危机导致次贷风暴的这种大的银行大的金融机构完全没事儿，对吧？但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银行，却了承担了这么大一个后果，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所以呢，这个导演也是出于一种就是说调查取证、
嗯，
就是我要寻求真相的这种精神。
嗯，
那么他当然说他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
嗯、
但是经过这五年的诉讼哈，然后经过他的这个调查，
嗯、
同步的这个调查、
嗯，
那么最后呢，这家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这个光诉讼费就花了1000万哈、
嗯，
那最后是把清白还给他们了。
嗯，
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件事儿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也就是说呢，孙先生没有选择，
他没认罪，
没有选择认罪、
嗯，太好了，
而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要Speak out， 而且呢，这个片子里头呢，也那个就是说也有很多就是就是情怀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他介绍了孙先生为什么要办这个银行，就除了我刚才介绍的回馈社区以外呢，就是美国有部电影叫It's a Wonderful Life， 这个是早期的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讲的这个主人翁也是做银行贷款和建造商这样的这个职业哈，那么也是经过很坎坷，这中间呢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事件坎坷，他差一点点就自杀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就是在社区的这个帮助下，他找到了这个公平，就是公平还给了他，正义回就是光临了这个他，所以呢，最终他还是回到了正常生活。那么这个 beautiful the wonderful life 呢，也是这个孙先生可以说就激发他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就是就实际上就是对他来说是有很激励的这么一个意义的一部片子哈、
嗯嗯、
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头呢，也不断的出现，就是这部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啊、
嗯。
那么实际上是支持了华人，你要一定要鼓励华人去 speak out， 就是要把自己的诉求去说出来哈。那么最终呢，这部电影呢是赢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 documentary feature， 最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最佳纪录片，
最佳纪录片。那么这个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主流的声音
认可，
哎，就替你了说话。当然，就是说，我想在这个片子被提名的时候哈、
嗯，
那其实也是有无数的这些主流的媒体在报道这个片子。
那是多少年的事？
那个是他2016年拍，应该是2017年的这个 release、
嗯、
哈、
嗯。
那么就是那么当时呢，就2016年、2017年，实际上就是2016年、2017年的事儿哈。那么这个非常遗憾的是。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影片呢，就是说这个票房只有8万，因为孙先生
8万，
对，
美金，
对，孙先生的就是说他的愿望就是除了我要 speak out 以外，他也是说哎，进一步的去鼓励华人社区所有的人都应该 speak out、
嗯、
都应该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求拍这部电影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激励更多的华人应该团结起来、
嗯、
应该 speak out 做这件事儿啊。那么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宣传，有这么多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哈，那么在这个片子在市场上 release 的时候，它的票房只有8万。八万意味着什么？
八万意味着没人看。
对，我们华人在2020年的这个人口统计哈，就 Asian America total 的这个人数是1800万。
嗯，
1800万里面，我们是说其实华人占了绝大部分，对吧？但是我们少说，我们就说10%是多少？
嗯，
10%是180万。
嗯，
如果这个180万人，我们能够去看这个电影，它的票房是多少？
一个人10块钱还
对，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最低的票价格、一个人十块钱、那就是1800万。
也就是说我们多少人都八万
的这个票房的贡献，也就是说只有8000个人。
那而且8000个人还绝对不每一个都是华人哦。
对。
对，很可能是8000个人里面
都不是华人。
对，有可能只有1000个是华人呢，因为只有500，因为我自己就没看，
对，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说我是多么的可悲。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今天要提出来，就是华人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说，就是在这边，比如说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哈，在我看来，很多华人在家里头，他们更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的电视剧，来刷个剧啊，刷个网剧啊，啊那个。但是他们
看个抖音啊，
看个抖音啊。那么也不是说反对你看
对，也不是不对
看剧哈。那么，但是我觉得你活在这个地方，你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移民啊，
重点这个事儿它关系到咱们自己的生活。他说的是一个华人的故事，
对，
一个创业者跟你一样的，跟大多数华人一样的，来了以后辛苦工作创业，自己家里面的孩子都很优秀，对吧？但是他们发生了什么？我觉得真的值得看一下。先进入广告，我们回来待会儿再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的纪录片导演顾军导演哈，顾导演，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纪录片，也是得过奖的，非常优秀的一部纪录片，但是呢，也是绝大多数华人都没看过的《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
对，所以呢，我就是实际上还是回到这个纪录片，就是讲到华人应该 speak out 的这个主题上哈。那么我想到了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法案，就是叫排华法案。那么这个排华法案其实也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哈。那么我想讲一讲，就是华人移民的历史呢，可以倒推到就是1784年哈。那么1783年呢，这个就是独立战争结束啊，然后呢之后有两条船，一条去了英国欧洲，还有一条呢就去了广州哈。那么去了英国，就是也就是说那我们独立了，我们宣布独立啊，然后我们也终止这些贸易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税收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另外一条船呢就是去了广州，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因为中断了和欧洲和欧洲的这个贸易往来，那么他们就是财政啊经济啊也陷入了一个困境哈。那么所以他们就去寻求了东方的帮助，那么寻求东方帮助，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国，所以这就有了这个就是皇后号。皇后号就是1784年从纽约出发，然后来到最后停泊在广州的这个就是广州港啊。那么这个皇后号呢，他的这个船长叫Captain John Green 哈。我们后来我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也找到了他的后人，他的第四代第五代的后人还是就是说跟华人还联姻了，非常有意思哈。那么这个皇后号到了广州以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广州一个很有名的商会就叫十三行。那么十三行的一个领头人就叫吴秉鉴。那么吴秉鉴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十三行领头与美国的贸易从此就开始了。那么大家就是知道很有名的那个福布斯家族哈。那么我采访了福布斯家族的后人，他也有一个 museum 在Boston。那么这个后人就告诉我，其实他的第一代的老福布斯，那个时候就是皇后号之后不断的有商船去中国，他就是坐着其中的一条商船来到中国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商人。那么他最后是在吴秉鉴那儿找到了这个合作的机会，也就是说福布斯的第一桶金来自中国。
哇
啊，那么那个时候当然 他们这边呢是把皮毛啊、香料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鸦片，运到了中国。那中国这边的丝绸啊、茶叶啊，运到了这个就是美国啊。那么从此贸易之路就开始了哈。那么华人移民的高潮呢，实际上是在1848年。和1855年那个时候哈、啊，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就是西边的那个淘金热，就是西部的淘金热。那么西部的淘金热呢，还有呢，就是要美国要修建横贯东西的那个大铁路啊。那么这个铁路实际上那个投资者之一就是那个Huntington Library 的那个Huntington 先生啊，然后呢，他也是这个他的理想就是要把那个铁路修到那个最美，要横贯东西，然后南北是要修到最南的那个就是迈阿密的那个 Key West， 这个是他的一个理想啊。那么然后再回来，就是当时的这个淘金热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黄金还足够充足，所以其实没有引起更多的矛盾。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就是黄金的这个就是数量就是
减少，
哎，就是因为逃的人太多，那它的黄金的数量已经显然不足了。那么然后呢，华工呢那个不断的来美国，那么那个时候在加州的这个工人挣工资的工人的比例当中，华人占了四分之一，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然后呢，这个其实很有名的就是说，然后呢就在就是1882年的时候，美国出台了一部排华法案。那么排华法案呢，这个里头实际上就是开始是规定了10年内拒绝中国人入境美国。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华人离开了美国，也不可能第二次再入境了。那么这个排华法案呢，而且还不断的有那个修订案出来，不断的有修订案，然后一直到废除这个排华法案，是一直是到延续到了，就是一直到不是说只有十年，是到1943年。你想想，从1882年到1943年，这么长的一个跨度，就也就是说有差不多六十一年，这样的一个跨度里头，中国人被拒绝来到美国，然后这个你也不能回家。就是来到美国的这个，
你
如果
不能回家，你回家你就不能来，
你就不能再来了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是对独立宣言、对自由精神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所以呢，就是而且就是针对种族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排斥啊。这个没有，美国没有颁布过第二个法律
关于其他种族的这种，
对，关于排斥其他种族的。那么这个法案呢，虽然就是说1943年就被废除了，但是呢，它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法典的一部分。就即使到了今天，就是虽然它的内容全部被废除了，但是美国法典的第八篇第七章题名就是排除华人 ，exclusion of Chinese， 就是它是外国人，就是第八篇外国人和国籍的第15章里唯一一个针对一个特定国籍或者种族的一个节章，没有第二个种族有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呢，这件事呢，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哈。那么其实出来拍这部纪录片，就是排华法案这部纪录片的仍然是一个美国人，不是一个华人，就跟那个拍国宝银行
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么这个呢是叫这个美国人呢是，我查一下名字。
我就发现啊，其实在很多时候哈、你看就是很多美国人，他有些人他有这个精神，他就是说我愿意去帮别人说话，即使我不是他的这个种族，即使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愿意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
他，我觉得他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说你美利坚美国是一个 就是他的美国精神是什么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还是说要把这个美国精神来点燃啊。那么他这个导演的名字叫 Rick Burns， Rick Burns 啊。那么这个影片是2021年，
所以我们不能再错过这部影片了。
对，我这个就是要重点要介绍，不，这个是去年的前年2021年的这么一部纪录片哈。那么这个
就是叫排华法案吗？
就是纪录片就叫排华法案。对，就是排华法案。那么我想呢，就是要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
好，那您介绍
啊。然后呢，这部纪录片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那么这部纪录片呢，它是从一封公开信开始的。那这幅公开信呢，是1885年纽约市，就是他在这个。就是紧锣密鼓的为自由女神像这个女神像的这个基座募捐啊。那么这一天呢，这个纽约太阳报呢刊登了一封华人学生的来信，这个写信的人叫邵松波啊。那他是从小就来美国读书了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了哈。那么就是这封信呢，就是我把这个信的原文读一下哈。昨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他这个就是说，美国是所有国家的人民的自由之地，唯独中国人民除外。在这片土地上建自由女神像的基座，要我们做贡献，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自由女神火炬为所有移民照亮来美国的道路，然而中国人可以来美国吗？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像其他族裔一样享受自由吗？他们可以去哪里都不受其他族裔的侮辱、虐待、攻击、诋毁和伤害吗？自由伟大的美国将被哪个来主导？是排华法案还是自由女神像？这个问题只有后代才能知道。所以就是这个电影实际上是非常尖锐的，就是在它开头的时候就把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抛给大家，就是说你要建自由女神像，你要那个你要让我们募捐啊，
那你要淘金，
对，我们华人凭什么募自由女神像？也就是说，所有向往自由的人都可以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人生而平等，对吧？落地指生而平等啊。那么，这个本身的这个精神提出来，这个精神的人再看看这个排华法案，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所以这个电影就是从这个。就从这封信开始的，就非常非常的尖锐哈。那么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排华法案哈，当时就是历史上到底他们遭遇了什么？那么我这个里头有几个例子，这也是纪录片里的给的这个例子哈。那么当时呢，就是在1852年到1856年的时候呢，就是加州的这个州长叫 John Bigler 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说对这个排华法案的推动起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哈。当时呢，就是加州用这个外国矿工税来排斥这个华人，那么这个州长呢就说，反华政策，他说是长期不变的。他说华人是苦力啊，是奴隶，所以呼吁禁止华人来加州采矿，这个是一个。另外他还造谣，就是他说昨天来了500个华人，还有1000个华人在路上，另外还有20000华人等着上船，就是这个州长在矿区。散布这样的谣言，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于告诉了大家，官方允许来攻击华人。那哈，这个是当年的历史，就是1852年那个时候啊。那么在这个 另外呢，就是说在1869年的时五六九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太平洋铁路竣工仪式在犹他举行，当时呢就是就是美国出现了这个经济萧条哈，那么加州呢有些有很多工人失业了哈，那个时候就是再一次把华人呢作为替罪羊，就是加州工党劳动党有一个叫这个科尼的爱尔兰人创建的，他的宗旨就是要把华人赶出美国，最著名的口号就是华人不滚就吃子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哈。那么媒体而且不断的塑造华人是苦力，他是抽鸦片的，你看到那个漫画哎很丑陋，然后华人苦力呢威胁全美华人，华人拿走了所有的工作机会哈。那么1875年加州通过的那个叫 Page Act 啊，就是佩吉法案呢，它是禁止中国妇女入境，它的借口是什么，来美国的华人妇女都是妓女，除了商人的妻子。
哇
啊，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个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在纪录片里头都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说是巨大的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
现在
所不能够想象到的，
完全无法想象。
所以说哪有岁月静好？
对
吧？所有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就是抗争啊。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片子里头，那么也有很多抗争的例子。就是说，首先我刚才念的这封信，就是作为影片的一开头，就是邵松波的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一个抗争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有一些华人，他们呢就是这个就是在报纸上也有一些反击，你比如说像旧金山的乔林，他在这个报纸上也驳斥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共和党人，我热爱自由的制度。那么他们这个也是华人当时这个他们勇敢的去来发出这个声音啊。那么当然就是说当时呢因为华人没有投票权，他只能用法律诉讼来抗争排华法案，所以懂英文的华人呢就带头写文章啊，组织集会比如说有一个华人叫王清福，他创办的这个报纸就是写文章谴责排华法案，他就指出排华法案违背了美国价值观，他就问为什么要迫害华人呢？就1884年，他在美国东岸呢，还组织了这个第一个华人的美国华人的民权组织，叫 Chinese Equal Rights， 这样的一个联盟啊。
所以其实在被打压的同时，其实也有同时也有抗争，
对
啊。那么还有一些什么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以后再来跟大家讲。
好的，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独立纪录片导演顾军导演啊。顾导演呢正在跟我们聊关于这个排华法案，然后呢又聊到了这个华人呢真的是要为自己哈就发生，因为有些事情现在没有发生，但它以前发生过，
而且历史还是惊人的重复。
对对，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历史会重演啊，有些事情它就像你刚才有说到，就说华人抢了那个时候1880几年的时候说华人抢了美国很多人的工作，我们前几年不是也有人说吗，华人抢了很多人的工作，这就是惊人的重现啊。
对，这都已经到了现在这样的
2020年哈，这种时候。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想还是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排华法案这部纪录片上哈。那么这个我要还是要讲一讲这个敢于 speak out 的这些人，我觉得应该被大家所记住，就有一个华人就是叫王金德哈，黄金德哈。那么他是1874年在美国出生的，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 这个落地美国这个出生落地，就是出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公民哈，他这个都是写入宪法的。那么在他1895年回国探亲返回美国时被移民局拒绝入境了。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很勇敢，他就是说他要用法律来维护维护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啊。那么这个他这个美国这个法律就是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他这个是就是借助这个法律他就是来进行诉讼哈。那么这个这一条法律呢，就是我把这条法律也介绍一下，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第14条修正案，就是美国奠基人立下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个那么他在他的这个申诉当中，他就提到了因为美国把这片土地，就是美国的奠基人立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把这片土地变为了全世界的避难所，因此美国必然成为了领导者，引领了世界各国追求自由。美国优越的地位要靠诚信和正直来维护。可是这个现在的这一代美国人的行为，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其他的种族，他们背弃了林肯所宣告的那个美国，他们已经不奉行人人而平等，而人生来就是彼此掠夺。美国已经远远背离了他的崇高理想和传统政策，在排华法案当中暴露无遗。所以呢，他的这个诉讼呢，就是他勇敢的去 speak out， 就是他依据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最后呢，他是赢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也是，
就说还是有讲理的地方。
他有讲理的地方，
就怕你不讲。
对，但是
就怕你被欺负了，然后被是侮辱了，被羞辱了，你不说，你忍了。
对，而且大部分的华人不仅忍了，而且他们有的时候呢，还会去歧视他们自己招歧视，他会还会去歧视别人。你比如说哈，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加州的这个非法移民嘛哈，那么这个那很多华人实际上是对非法移民都是这个持排斥的态度哈。那么他们其实他们很多人可能也忘记了他们自己早年是怎么来到美国，然后这个早年的这些艰辛的经历可能他们也都忘记了。那么当他们今天在这边积累的财富站住了脚跟以后呢，他们又开始觉得这个移民是让他给他带来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的可怕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反思的哈。那么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排华法案这个纪录片上哈。那么这个当时这个排华法案不是1943年被废除了吗？这个废除这个排华法案实际上也有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呢，当时呢其实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二战1943年二战还没有结束嘛。那么日本其实是美国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同盟军啊，大家在一起。那么日军呢在战地呢他是这样宣传的，说美国人不会成为你的朋友的啊，他们只想让你们为他打仗，他们不会让你们进入他的国家。这个是这样，排华法案还是被日本人挑拨而废除的。这个就也是一个历史。那么当时罗斯福总统呢明白了这个排华法案，就是他已经是日军的离间中美联盟的利器，成为了这个东西。
所以
呢
这样废除的。
对，
要不是跟日本打仗这事儿，他还不一定废除。
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不是日本人这样的一种宣传哈，这个排华法案可能今天还存在啊。所以呢罗斯福总统当时呢就呼吁国会立刻废除排华法案。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1943年的12月份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这个排华法案的叫马格努森法啊。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呢，美国每年呢实际上也就允许了150个华人进入美国。 这其实还没有完全利落，
嗯，
没有完全利落。那么其实是进入到了这个五六十年代，就是平权运动啊，就是民权运动，
嗯，
那么把这个实际上就是才真正的可以说把这个移民就是排华的这个这些问题就彻底的解决了。所以就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所有的问题，实际上你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然后来靠你的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移民抗争啊，作为一个移民，尤其是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要为自己来发出声音，是其实是没有，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就是要靠你自己，就是你要勇敢的来站出来，要发出这个声音来，才能解决这些华人社区的这些问题。
而且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排华法案已经是历史了，它已经过去了，它不会再重演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看现在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历史是重演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而且文明它是会倒退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进化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再往回走了，不会，它有时候它像一个圈儿一样的。就拿伊朗来说，伊朗不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女性还是可以穿泳装的，对吧？七十年代是开放的不得了，女性可以去游泳穿泳装，现在呢看看他们只能露两个眼睛出来，对不
对
你就发现是文明它是可以倒退的，
可以倒退的。
那
对
你再看现在就是佛州，
就是佛州买房子的这个事件，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是一种歧视啊。那为什么如果华人我又没有少交一分税，我又没有为这个 community 做出贡献，凭什么你在这个地方只限制了华人买房子？
对，中国人他是现在
他是说的是中国人哈。
对，
那么那个我看到的另外一篇报道呢，是说的是就是resident， 就是说不仅仅是外国人，他是 resident， 中国就是外国人
住在美国的
resident， 对对，如果你有绿卡的话，你也不可以买。那么这个我觉得显然它也是一种歧视，因为你有绿卡，你虽然不是公民，但是你是 resident，
真的需要好好去思考这件事情哈。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顾军老师做客节目，谢谢你。